儿时世尊欲重寻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菩萨常乐安稳，诸法安稳说法，欲清净地而思重增作，已有土尘早遇尘灰，照心境以内外俱净，安处法座，随问为说，绕有比丘及比丘尼，有诸优婆塞及优婆夷，国王王子群臣市民，以微妙以何言为说，绕有难问谁而答。因缘譬喻敷衍分别，一世方便皆是发心，渐渐增益入于佛道，除懒惰意及懈怠想，立诸忧恼四心说法。当儿之时啊，释迦牟尼佛欲重选此意，再把这个意思啊再说详细一点，所以啊以偈而说偈言，用这个偈颂啊来说，说菩萨常乐，这个修道的菩萨摩诃萨常常的愿意安隐说法，安隐呢众生而为众生说法，于清净地，在这个清净的地方而思床座啊，思府啊，这个床座，于清净地思府常坐，这就是啊，入汝来始。以油涂身，以这个香油涂身呢，这个早暮晨会，早暮晨会呀、啊，就是把这身上洗干净了的。以油涂身呢，就是这是招汝来衣，把这个尘秽都除去了，招心净衣，招心净衣呢，这就是啊，穿汝来衣，内外俱净，内也看干净，外也干净了，内无妄想，外无尘秽。安处法座，安处法座呀，这是坐汝来坐，随问为说。随众生啊的请问而为啊说法，绕有比丘，这出家人，出家的男人及比丘尼，出家的女人，诸优婆塞在家的男人及优婆夷在家的女人，或这个国王国家的这个皇帝，或者皇帝的儿子，或者一般的大臣，或者一般的读书的老百姓，以微妙意，以这个微妙不可思议这个道理何言为说。何言呢，这个又不是笑得很厉害，又不是啊板起面孔来发脾气的样子，也不发脾气，也不太笑，这何言，何就是和顺啊，面上啊一点这个火气也没有，很和气的为说，绕有难问，或者他有来问你的，随意而答，随他问的意思啊而答复他这个问题，但是要用大乘法来答他，答他，不要用小乘的法来答他，用种种的因缘，种种的比喻，敷衍分别，给他敷不言说分别，给他说法，以示方便。 啊，结识发心，那么用这种种的方便法门，使之来听听法的众生啊，都发菩提心，渐渐增益，一天比一天的就增加他这个菩提心啊，入于佛道，就成就这个佛道，除懒惰意，除去啊他这种懒惰不精进的这种意念，即懈怠想和他这个懈怠的这种妄想，离诸忧恼，离开一切的忧愁烦恼，慈心说法，慈心呢为众生而说法，昼夜常说无上道教，一诸因缘无量譬喻，开示众生显令欢喜，衣服卧具饮食衣药，而欲其中无所希望，但一心念诸说法因缘，愿成佛道，令众一耳，世载大力安乐供养。这个修行的菩萨，行菩萨道，以慈悲心而为众生说法，不但一时说法是这样子，昼夜六时常常说法，是以慈悲心而教化众生。无上道教言说这个无上修行的道理和这个无上的佛教，一诸因缘用种种的因缘无量譬喻，有无量无边这么多譬喻来开示众生，唯恐众生不明白，所以用无量的因缘无量的譬喻来开示众生，显令欢喜，显令一切众生得大欢喜，得大安乐，得大寿命。衣服卧具和他所穿的衣服，卧具饮食医药来呀，种种的这种的四事，而于其中，在这个说法的中间呢，无所希冀，希望也不希望衣服，也不希望卧具，也不希望好饮食，也不希望啊这个最有营养最有补品的这种的医药，无所希望啊，但一心念，但这个依其心而念这个佛法，说法因缘啊，说我这个给这个众生说法，用什么因缘才可以把他教化明白醒悟呢？用什么譬喻才可以令他开悟呢？啊，愿成佛道，我愿意啊成佛道，我愿意这一切众生也成佛道，所以令众一耳，令众一耳啊，就我愿意成佛道，令一切众生也成佛道，像我一个样，不是像我那么贪，不是像我那么争，不是像我那么沉，像我那么贪沉那就没有出息了啊，是在大利，这种的思想才是最大的利益安乐众生一种的最大的供养呢。好的消息和大家讲一讲，那么今天是是礼拜天，等下个礼拜天我们就有一个大的道场，可以坐400人的地方。那么大道场是有了，那么这个大权还没有，所以呀，现在你们谁要有大权呢，就赶快送来。在这个礼拜天，就是今天是礼拜天，由再到下个礼拜天这个期间， 谁要有大钱就送来，小钱就不要。送来要交给我，不要交给旁人。看看呢，这个大钱统统有多少？要有，瞄一瞄一刀了是呢，我就拿着就跑了。要没有瞄一瞄一瞄一刀了是呢，我就等一等。你们谁送给我多少钱也没有蕊系的，没有收据的，你们相信就送了，不相信就送了我也不要的。这说明白了，要不相信就不要送了。所以我这个是不识觉来的一个出家人。什么叫不识觉来呢？你给那个要饭的人饭吃，你要说哎拿去吃了，那要有志气的要饭人呢，就不会吃这个饭，就走了，这叫不识觉来。我这个出家人呢，也是不化觉来。你谁要是以为拿钱来了，就有了面子了，我是不要的。拿钱来一样，和没拿钱来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说呢，我不拿来了，那不拿来更好。不要勉强。你要勉强拿来我也不要的，好像我在香港那个张锦记送来了，送去200块钱，我拿掉到墙外边去，掉到门外边去，不要了。那个工人又把这个钱又捡起来又拿回去。我是这样的脾气的，对你们大家讲讲明白了，你不要说送来的时候你送来晚了我就不要的，但是你送来要有多少送多少来啊，把你所有的钱都送给我，所以这叫花大钱的。你不能舍的，你再能舍了那就是大钱。你有1块钱你舍不了啊，你现在舍了这就是大钱。他们都懂了吧？
阿弥陀佛，若有比丘能言说思妙法华经，心无忌讳，诸恼障碍，亦无忧愁，即骂力者又无不为，家道正等，亦无宾出，安住人故，智者入世，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，其人功德千万亿劫，算术譬喻说不能尽。
这我灭度后，也就是佛灭度后，佛灭度后，在佛住世的时候，这叫正法时代。佛灭度之后，有相法时代，有末法时代。今天这位居士讲了一个佛灭度后，你们就听不懂了，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本来这广东音和国语在这一句相差不多少，你们都说是不懂，所以这位居士 认为你们什么佛法也不懂，真谛也不懂，虚谛也不懂，中谛也不懂啊。然后啊，我看他生出一种轻慢的心，认为你们这几个出家人学了这么久的佛法，连这么浅浅的这一点中谛虚谛啊真谛都不懂，这是最最浅的。嗯、啊、结果啊，我给你们打圆场，我说不是他们不懂，这些个道理他们都不单懂，而且还就懂得太深了，真的，我说楞严经的道理他们都完全懂，何况这个论，这个论本来是很容易懂的，论就是互相辩论的，这个辩论不要说学过佛法的人，没学过佛法的人都懂，都会辩的。我说他们所以说不懂的原因，第一的是他们客气，对你啊很客气的，如果要说懂了，那么何必要用你讲呢，就不用你讲了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呢，他们不懂广东话，不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是广东话他们听不懂，第二个意思。那么第三个意思啊，他们就懂也要说不懂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他们如果要说懂了，恐怕你不讲了，所以啊，就要说不懂。我这一讲，把他讲哦，我说你不要看清了他们，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，啊，比我这个做师傅的聪明百倍，嗯、啊。为什么他们这么样诚心来学？就因为他们认为啊，跟着一个愚痴的人学啊，所以就可以学出点愚痴来。嗯，他这 一听这个道理呢，那么骄傲心没有了，骄傲心没有了。那么所以以后啊，你们不要客气的，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智慧来，他要讲错了，你可以来。和他讨论的，你说我有另外有一个见解，你要想呢，他想不到那种的辩论来同他辩，啊，试一试他的智慧怎么样？我知道这个局是没有定力的，是随风转的，嗯，他是口头上说的是会说，但是真正修行的功夫啊。一点都没有，你骂他一句他就哭了，啊啊！为什么他哭呢？就因为有定力嘛，又有定力，你越骂我，我越好像没有回事似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谁要刺激他一下，啊，他也就哭起来。那么学佛法呀，什么叫学懂得佛法？懂得佛法就是也不哭也不笑，啊。你不要听他讲来讲去，讲几句可笑的你就笑起，你这一笑他认为你啊，你根本就没听过东西的，没听过佛法，所以你现在啊这么欢喜，这是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，他说哦，你或者是笑我吧，是不是认为我讲的错了啊，你笑的他也不敢讲的，啊，所以呀，无论听任何人讲呢，你要是有定力的，听可笑的也不笑，可哭的也不哭，啊，你不要讲的被人讲的你啼笑皆非，啼笑皆非，啊，怎么叫啼笑皆非？你哭也不对，乐也不对，啊，啼就是哭。啊，笑就是欢喜，啊，啼笑皆非，啊，所以你们小心一点呢，啊，不要以为笑就是很好的一回事，笑或者笑出麻烦来，啊。 这是啊评讲呀，这样子咱们现在不要讲那么多的外面的话，我们要讲经里头的话啊。你们这俄灭度后，我现在读完你们一定会懂的。你看他说一个佛灭度后啊，佛灭度后，这广东话我都不知道这个这句怎么讲啊，你们就不懂了。你说什么什么啊，若有比丘，假设若有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也就是个修行菩萨道、行菩萨法的一个人，能演说寺，能就是可以做得到啊。你可以翻译，你不翻译，那就是能者也不能。你本来不能翻译，你一定要翻译，那就叫不能也能行。你看，如果要你们等的好像国先国修国义，怎么如果等的不叫你们翻译的话，到现在恐怕还都不可以，一定要做，所以呀就成功了，这就叫能。你能翻译，你要不翻译，那就叫能者也不能啊。你不能翻译你就翻译，那叫不能也能行。这能演说寺，这个演说四经呢，演说四就是这个。那么究竟能不能说呢？你可以讲就是能说，你能讲你不讲就是不能说啊，没有什么和这个没有什么分别的。所以我本来是不能讲的，我看看没有人讲，那么我就试一试啊，一试果然成功了啊，这么多外国人来听啊，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讲的声音就大了啊，不怕人来听来了。以前我讲经是小小的声啊，为什么呢？怕人听见我讲的不对了，那么人又来，今天晚间他讲话来驳斥我怎么办呢？同我辩一轮怎么办呢？所以现在讲的咱们时间也久了，也不怕了，这就叫不能也能，也能行，啊，听见了吗？你不要以为我是会讲经的，我连听经我都不会，啊，根本我也没有耳朵，也没有眼睛，不但没有耳朵，没有眼睛，连鼻子都丢了，啊，所以呀，但是我可能，啊。说是怎么样，没有耳朵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那有没有嘴呀？嘴不会丢的，嘴要丢了就不会吃饭了，所以我还会吃饭，我知道我嘴还没有丢，所以还可以讲经啊。你看这妙不妙啊？耳朵、眼睛、鼻子都丢了，这个嘴没有丢。你们遇到过这么一个人没有？没有遇着。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有耳不见卢舍挪，有眼不见卢舍挪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你说要是不丢了，怎么会有眼不见卢舍挪，有耳怎么会不闻圆顿教啊？诸佛有香光使，这个香光使无论你在远近都可以闻得到，这股香我闻了这么久也闻不到，你说这不是丢了是干什么啊？啊，这不是和你们讲笑话，真是这样子啊。妙法化经，能听这个妙法莲华经啊，能演说这个妙法莲华经啊，啊，这就是不可思议微妙之法呀。心无尘秽，人呢心也应该把它丢了的啊，可是啊不容易的，这个心不容易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丢你就要找啊， 你学佛法的就要找你这个心，不学佛法的随便他丢，那个心丢了他就不找了。学佛法的人就是要找这个心。心无忌讳，心里头啊没有妒忌，也没有嗔恚啊。你要妒有妒忌，就有烦恼；有嗔恚，那更是有烦恼。所以没有妒忌，没有嗔恚，就没有烦恼了。诸恼障碍，一切的烦恼障碍，已无忧愁，也没有烦恼，也没有障碍啊！不单自己没有障碍，也对人家也没有障碍。不单对人没有障碍，就便人对我有障碍，我要里边没有障碍，那个障碍也障碍不着我啊。就好像你呀，没有那个肮脏东西，那个苍蝇它就不来；你有肮脏东西，有不洁净的东西，那苍蝇啊，苍蝇它才来呢。你那里没有障碍了，外边障碍也就障碍不了你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忧愁了。即骂力者，也没有人骂你，你也不会骂人。为什么没有人骂你呢？就因为你不骂人，所以人家也不骂你了。为什么人家骂你呢？就因为你骂人嘛。啊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我啊？说我这么样坏，那么样坏，就因为我欢喜骂人，我欢喜骂人，人当然骂我了。所以你要想人不骂我，先不要骂人。这是啊，这个最现实的逻辑。哎呀，你要不懂得这个逻辑呀、啊，那境外找为什么你骂我呢？为什么他不骂你呢？啊，也无怖畏。啊，也没有恐怖啊，什么都不怕的。总遇风刀常坦坦，假药毒药也鲜鲜。遇到这个一把宝剑，你想把我这个头给斩下来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好像二祖神光啊，他叫你斩了斩了啊。那个法国那个刽子手就一刀把他头就给斩下来了，斩下来他也没有哭也没有笑啊，这个由枪子里头问出来冒这个白浆，不要睡觉，啊，我这么大声讲你还睡觉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总遇风刀常坦坦，假药毒药也咸咸的。你看这毒药来了，要毒药来了给你灌进去，你再也不敢睡觉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来死了，哪有时间睡觉呢？这现在因为没有遇到这么厉害的东西，所以啊，睡一阵了不要紧啊。啊，这个家刀杖等，刀就是用刀来把你头给砍去了。就方才没说呢，卖二祖神光啊，那个刽子手啊，就是人杀人那个人，那叫刽子手啊。把头给砍去了，他就冒出白浆来了。这时候皇帝知道才是杀错了人了啊，于是乎又给他造庙，又给他修塔，但是啊，这才是马后客的，马后客不是马前客。诸葛亮是马前客，诸葛亮呢骑着马走呢，那个人在前面问啊，说军师，现在呀这个魏国的兵又来发我们来了， 诸葛亮说没关系，你这没有事情，他们就跑回去了。果然到前面那儿再一探，果然那个曹操的兵跑回去了，这叫马前客。如果等到说过了等一等等一等，我查一查看看怎么样，过几天那么探子回来报说，这个曹操的兵走了啊，他说我早就知道这他会走的嘛，这个不算的了，这个就是叫马后客啊，你明白了？哎，就是这个，嗯，要先知道才算呢，后有知道，等人家告诉你，你说我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，那叫马后客，嗯，就像我那样子，我也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马后客，不知道马前客。马后客都很妙的，嗯。一无宾处，没有啊，不会被人宾处。宾处就是啊，大家比如在一起住，住来住去啊，你净给人很多麻烦，人家就把你赶走了。就是好像一起住，大家你和我也有心病，我和你也有心病，你见着我就这个脸呢，这个眼色就黑起来了，我见着你呀不黑呀，也红红的，这么样子，大家心里有病，心里有病就口里就发生脾气了，就发脾气了，这发脾气，然后就不共住了，不共住说，那你这么大脾气，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，你赶快滚单了，就欠单了，走了，这就叫宾处。那么因为什么不宾处呢？一无宾处，就因为人呢。也不障碍人，人障碍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譬如他骂我，骂谁呢？不是骂我呢吧？说是他提着你的名字骂，说果明，你是个坏东西。我是个明啊，明就不应该不明啊。怎么这不要紧的啊？这真明了。说果不明啊，谁叫果不明？没有这么个果不明，不是我啊，这就没有事了。你会忍啊，无论果明果不明啊，你都不知道有这么个明啊，把这个明忘了它了，无明了，变成无明。你无名也没有人，没有人谁发脾气，所以他能忍能让，所以啊才不被宾出啊，安住忍故，因为他安住这个忍的缘故。智者入世，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。你有大智大慧的人，怎么会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就发起大的脾气来了啊？不会发脾气的，就发脾气也是不是一定真的，或者是假脾气，假脾气呢还是没有脾气啊？你们要认清楚了，善修其心，这叫善修其心，能住安乐，能住到这个安乐的这种横门上。如我上说，好像我上边所说这个道理，千功德千万亿劫，算数譬喻说不能尽的。要能像些上边我所说这样子的修行菩萨法，行菩萨道，这个人的功德呀，千劫万劫百千万亿劫，算数譬喻，用这个算数来算，用譬喻来比方啊，来譬喻说不能尽的，没有法子可以说得完他这种的功德的，这种功德是太大了啊，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啊，连佛啊用种种的譬喻都没有法子来说得完。 前客也会变成马后客，马后客也会变成马前客。我以前也讲过，袁天罡和李春风最会算，什么事情没来他就知道，没来他就知道。有一个人来呀，就拿着一个巧，拿这个巧就说：“你给我算一算，这个巧是活的是死的？”如果他说是活的，他用手一转，转死了。如果他算他是死的，他一松手他又飞了，你说怎么算法？你说这是倒是用马前客可以用啊，是用马后客可以用，所以这个马前客马前后客都没有用了，不要算了。讲了半天，马前客也不要学，马后客也不要学。
有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于后末世法欲灭时，受持读诵四经典者，无怀嫉妒谄狂之心，一物轻慢小佛道者，求其长短，绕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求声闻者，求辟支佛者，求菩萨道者，无得恼之，令其一回。于其缘言，汝等去道甚远，终不能得一切种之。所以者何？如是放逸之人，于道懈怠故，又以不应细论诸法，有所精争。当于一切众生起大悲想，于诸如来起慈父想，于诸菩萨起大师想，于十方诸大菩萨常应身心恭敬礼拜。又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说这个文殊师利，你这个大菩萨，这个菩萨是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，这不是单单文殊师利菩萨，这是文殊师利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育生的文殊师利。这个说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于后末世，在这个将来我灭度之后，在末法的时候，法欲灭时，法呀将要断灭，这时候在什么呢？就在呀人寿命啊到20岁的时候，或者15岁的时候，乃至于到人寿10岁的时候，这普通人呢寿命活到10岁上啊就死了，到那时候佛法也将要灭了，将要没有了。在那个时候受持读诵四经典者，在这个法将要灭亡的时候，能以受持读诵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一部经典的人，
无怀妒忌呀、啊。你心里呀、啊，也不应该有一种妒忌心。你要能诵持读诵、受持读诵这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这样人，心里就不应该存一种妒忌心，也不应该啊有一种谄媚的心。谄媚啊，就是啊见着有钱的就欢欢喜喜的哎对人家，见着没有钱的哦这个面孔就不同了，就不高兴的样子，啊，狂啊，就是打妄语之心，不但不应该有这种行为，连这种的心都不应该有，妒忌心、谄媚心，啊，见着富贵的人就生一种谄媚。见着贫穷的人就生出一种骄傲，不应该有这种心。一物轻慢小佛道者，也不可以啊随随便便的就骂这个小佛法的这个人，修佛道的这个人，求其长短啊，就说那个人呢还修佛法呢，他所行所作哎那太坏了啊，他有什么什么过错啊，说他都很好的见着佛还拜佛，这是他的长处，可是啊拜完了佛他就打他妈妈骂他父亲啊，这个人呢太坏了啊，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人呢长啊短呢怎么说言人家的是非。要比丘比丘尼，或者有比丘，或者有是比丘尼啊，或者是优婆塞，或者是优婆夷，这个等等人，或者呀求声闻道的这个人，就是修四求四地法啊，苦集灭道，求必至佛者，就啊，有这个修十二因缘法的这样人，求菩萨道者，或者有的人呢，就啊，修六度万恒的菩萨所行的道，无得恼之。凡是啊这个出家的男人和女人，在家的男人和女人，和求声闻啊必至佛菩萨道这些个人，无得恼之，你不要得罪他们，不要令他们生烦恼，令其疑悔，你要令他生烦恼他就生了疑悔心，生了疑悔心就不能精进了，不能修行了啊，你怎么样呢啊，这个你令他生疑悔心呢，就说了与其人言，对这个人就说了，汝等去道甚远呢，说你们这一般人呢修行什么，你们离道还非常远呢，你不能成功的啊，终不能得一切种智啊，你照这样子啊，始终也不会得到啊这一切种智，一切啊种智，一切智就是一个这个虚谛，种智是个真谛啊，非虚非真，这叫一个中谛，中谛这是佛的智慧，所以啊你不能得到啊这个真正佛的一切种智啊，所以者何，什么原因你不能得呢啊，如是放逸之人啊，说你是啊 最放逸的一个人。怎么放呢？放就是放荡，逸呀、啊、就是安逸，又放荡又安逸啊，就是啊，又不愿意做工嘛，又愿意休息啊，这是放逸之人，也不守规矩。余道懈怠故啊，你呀、啊，因为你对这个修道啊，你很懈怠啊，所以呀、啊，你不会成佛的，你不会得到一切种子的，又不应该，又以不应细论诸法，又啊，也不应该细论。拿着这个佛法当儿戏呀、啊，这么样子来讲啊，随随便便的啊，就好像做戏那么样做，拿着佛法来讲笑话啊，拿着佛法呀来随随便便的谈论这戏论，戏论就是讲的不真实的。诸法有所争经，就是啊争长论短啊，明明啊合佛法，他说不合佛法，明明啊是说对了，他说不对，这就叫经争。那么故意啊来狡辩，狡辩呢狡就是狡猾，辩的辩论来呀，很不守规矩的怎么样子来辩论。当于一切众生，你应该怎么样的呢？你不应该令人烦恼啊，不应该啊说你是最懒惰的，你不能成佛，你不应该这么讲啊。当于一切众生，你应该呀对这个一切的众生常常啊起大悲想啊，看众生啊太苦了，我应该啊给他一点，把这苦啊给他拔出去。于诸汝来起慈父想，对这个一切的佛呀应该想啊，一切如来是我们的大慈悲父，要这样想。于诸菩萨起大事想，所有一切的菩萨我们应该这是我们修行的师父，这是我们教我们的良师善导啊，能啊用种种的方法把我们领到这个道路上修行啊。与十方诸大菩萨啊，对于十方诸大菩萨啊，常应身心恭敬礼拜，常常呢啊身心应该呀、啊、身心呢就是很诚心啊，恭敬礼拜，恭恭敬敬的要礼拜这个十方的诸大菩萨，要常常有这存这种心。与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一顺法故，不多不少，乃至身赖法者，亦不为多说。文殊师利，是菩萨摩诃萨于后末时，法欲灭时，有成就是第二安乐行者，说是于是，无能恼懒，得好同修，共读诵是经，一步得大庄，而来 受，听以能持，持以能诵，诵以能说，说以能说，要使人说，供养经卷，恭敬尊重，赞叹。于一切众生，对于所有的一切众生平等说法，平等平等的，而不选择，以顺法故，应该呀、慈悲平等，平等慈悲为众生说法，随顺这个法的缘故，不多不少，也不给这个某一个众生多说一点法，也不给某一个众生少说一点法，就不选择所有的众生，说是啊，这个人呢，对我是很恭敬的，我就多给他说一点法，那个人呢对我不恭敬，我就给他少说一点法，不这样子，恭敬和不恭敬，信不信都给他说的一样法，也不多也不少，乃至深爱法者，乃至于啊，就是来听法求法的人，他深深的爱好这个法，这样的人一不为多说，也不给他多说一点点法。文殊师利，你要知道，是菩萨摩诃萨呀，说这个修行菩萨道的这个大菩萨，于后末世，在将来呀，这个法灭的时候，法欲灭时，有成就是第三安乐横者，他有能成就这个第三种义的安乐横的这样的菩萨，说是法时，要是说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，无能恼难的，你在正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来恼了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法华经，一切的护法天龙八部就拥护你，并且你在往昔呀、不种恼乱其他众生的因，所以现在也没有众生来恼乱你得好同晓，他所得的都是啊最好的这个人在一起修行啊。咱们现在大家都来研究法华经，这可以说是得好同学了啊，你们大家不要互相发脾气喽，要做一个得好同学喽啊，大家互相啊都要恭敬，共读诵是经，大家一起呀来读诵这个妙法莲华经。一不得大众，一得大众而来听受，那么不单同学大家共同啊来研究这个法华经，也得到啊大众啊来呀、听受这妙法莲华经啊，很多人来听，听了之后这听已能持，听了法华经之后啊，不是就这么听，听完了就算了，你要啊能念诵受持这法华经，能受持啊，持已 你能受持已了，受持完了之后就能诵。怎么叫持呢？持就是恒持啊，啊，恒持啊，就是常常要持，要来学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这就叫恒持啊。要不学了呢，那就不恒持了。那么持已，等啊，你去受持这《法华经》时间久了，就能诵，就能啊。离开这《法华经》的本字也能啊诵了啊，不要就可以记得了。诵已啊，能说不是说啊能念诵这个持啊，就是念诵《法华经》，赶这个诵呢，就是背诵《法华经》，离开本子了啊，对这本子这就叫持，又叫读啊。离开本子这就叫啊。诵了，诵已能说啊，不但能诵了，而且还能讲了，说已能说，能讲了之后，不是单单能讲就完了，还要能书写。这是啊，这五种法师啊，读诵、受持、书写啊、讲说啊，这个。来做这个法师啊，说已说完了就能书啊，能写出来，能把这一部经都写出来。我那边有个如莲法师，这如莲法师啊，他写字写得很非常好，他天天就这么结上双颊趺坐，坐到这个自己那房间里就写着《法华经》，写完了，他把它影印出来，印了一部印的《法华经》。这个他写字写得非常好。这个这位和尚呢，是以前是个做官的，以后出家啊，就专门写《法华经》。要识人书，说自己呀不会写字。可以请啊其他人来写，啊，写完了干什么呢？供养经卷呢？写完了一部经，自己呀就叩头顶礼拜诵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啊，恭敬尊重赞叹，恭敬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赞叹尊重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还赞叹这个《法华经》。这个《法华经》，你看诸佛都来这给证明啊，多宝如来也来个证明，这是啊最妙的，不可思议了。你有一分的恭敬心，就得到一分的这种的感应的好处，你有十分的恭敬心，就得到十分的感应的好处啊。这个所以你遇着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它空过了。所以你们这些个人呢，啊，能听见的《法华经》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你们以前的父亲母亲呢，祖父祖母啊，乃至于这个祖父的父亲母亲，都可以说是没有听过《法华经》啊。现在你们这个。后人呢听过《法华经》了，这都叫啊超祖拔玄了，超过你们的祖宗了，这个这种的德行了。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你们各位啊，不要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。你们现在来学这个佛法，这是啊都是有大善根、有大德行的，才能来听经啊，学习佛法。再向大家讲一讲咱们佛堂啊这一个好消息。现在每天晚间呢都很多人，这个佛堂就很小的，人都是很大的， 所以呀、啊，大人坐在这个小佛堂里啊，就没有地方，没有空余的地方。所以说是啊，座无虚席，座无虚席呀、啊，就是没有一张凳，没有人坐的，这所有的凳子都有人坐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就要找一个大的地方。所以呀、啊，佛教讲堂这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每天晚间呢就念大悲咒，就念咒，念咒啊，就说这个佛堂快点长大了，在这个讲堂啊快点完大长，长大了好做多一点人。那么念了这么多天咒啊，在这个礼拜啊，我相信这个佛堂啊会长大的。可以这个大长到多大呢？可以坐的四五百人，这么大一个佛堂能长这么大啊，长大了。坐得四五百人呢，恐怕还有空余的地方。你们说这是妙不妙啊？这一个小佛堂会长大了，你们想不到啊。等到大的时候你就知道啊，这是真不可思议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对大家讲一讲这个好消息，你们大家回到家里也帮着念咒啊，说佛教讲堂快点长大了吧，中美佛教会呀、啊，啊，也快点完大长，啊，长得有多大？哎，越大越好。那、啊、么越大越好，就人多多都可以，有地方坐了。好像普陀山呢，那个。普济寺，这普济寺那个大殿里头啊，你看着不大，但是你有一千人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站得开；有一万人，这个地方也有地方；有十万个人，这个大殿里还可以有地方。所以这就是啊，不可思议的一个宝殿。俺们这回呀、啊，也念咒念出来一个宝堂，啊，这个宝堂，这个宝堂也就是啊，能大能小，人多一点它就大一点，人少一点它就小一点，啊，你们没有听说过这么样子，这么样妙的境界，俺们这个将来的道场啊，一定就是。会这样子，有这种的功能啊，人多它就往大一点长，人少啊，它就再缩小一点。你们谁要不相信，你就试一试。你在佛教讲堂回了中美佛教会，经过三年的时间，你就知道啥啊，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佛堂啊，这个讲堂啊，啊，人多它就大了，人少它就小了啊。就知道这个，我今天对你们讲这个好消息是真是不虚的，啊，不虚。有的人呢就会说，我永远都不相信有这样的道场。你等你看见的时候，你不相信都要相信了。你没有看见的时候，我叫你相信，你不会相信；等你看见的时候，我不叫你相信，你也会相信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是不是相信不相信一个问题，是等到将来你就知道了。在咱们第一个暑假班，那个正月初一，我就对一个 也不知道他是佛教徒啊，也不知道他是一个魔王的弟子。我说今年呢，这美国的佛教要开一坨大莲花。他说真的吗？我将来你会看见。那么在暑假班的开始，他不敢看这个椭莲花，吓跑了。啊，这椭莲花开了，他也见不着了。